我们第看到神预备了一群门徒，这一群门徒是耶稣三年多的时间训练出来的。这一群人，他们就被神的灵充满。到了第二章，我今天讲的是第二章的经文。那第二章门徒被圣灵充满，就建立了教会。这个教会影响了社会，影响了世界。那我们在思想一个话题，为什么有的教会能影响一个社会，影响一个世纪，影响一个世代呢？为什么有的教会在一个光在一个社会当中好像看不到，没有光照出来，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在一个社会的边缘的群体当中悄悄的没什么影响，就这样生存在那里。你去读教会历史，你发现有的教会它能够影响很多很多人，让很多破碎的家庭得以恢复，让那些痛苦的迷茫的人找到方向。那同时教会为什么教会不一样？我特别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时代的教会，我非常的被震撼，我看到这个教会很有影响力。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思考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能影响社会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圣经，我们下一章讲这个经文就跳过去，刚才已经读的。我们在下面说，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众人你看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当怎样行。当一个人开始反思人生的时候，开始发出一个问题，我该如何行的时候，说明他否决了以前的认识，他感到以前所知道的太少了，他没有办法走下去，他需要重新想一想我该如何做。就是因为使徒们教会所讲的道让很多人反思自己的认知。还有经文说，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这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一次聚会一次布道就有3000人信主。这也值得我们思考，如果今天我们在位的想一想，我们教会开一个布道会，圣诞布道会，感恩节布道会，如果有3000人信主，我想大家肯定很担心一件事，我们住在哪里啊？坐在哪里都没有地方坐了，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过3000人信主为什么这么有影响力呢？那一次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过节，过五旬节的时候，他们3000人觉着信主，我想那一天听到的肯定不止3000人啊，这么多人信主，这个影响有多大？你再看第二章45节说，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讲到了这些信徒们将自己的田产家业都卖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做到这一步，因着听神的道改变了，把自己的田产家业存款他拿出来奉献给主，在位的有人做到吗？为什么大家被主触摸到一个地步，生命翻转到一个地步，超越了物质性的爱，已经不在乎金钱，不在乎田产，不在乎家业，只在乎神和神的家。可能你也很少想到，怎么可能这么爱主，确实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爱主爱到这个地步，就是如此。还有47节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就是当时的邻居啊都喜欢他们，当时的外邦人也喜欢这些基督徒，这个教会给别人很好的印象，都喜欢这群基督徒。今年有没有想过，我们教会能否在我们的社区产生这么好的影响，让别人喜爱呢？让别人看到就羡慕，哇，这一群人是不一样的人呢。还有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天都有人信主，每一天都有新信徒来教会，每一天都有人信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教会每天都有新信徒聚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就发现哈，教会如果都是老面孔，大家并不觉得稀罕，打招呼都是很随意的打个招呼。如果来一个新面孔，来一个新信徒，大家立刻热情都变了，是不是？哇，欢迎你，特别热情。教会如果长时间没有新人来，大家也就无所谓了啊。 都是这些老面孔，打打招呼就行了。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教会天天来新面孔，不要说天天了，每一个礼拜都有新信徒，每个礼拜都有新信徒来信徒觉知，然后我们举行受洗的时候，哇，站一大排全是弟兄姐妹受洗，有50个人受洗，哇，你什么感觉？我想教会就受到很大的冲击了。可是我们发现教会常常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来到唱诗祷告聚会回家了，下次再来，这种生活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对世人对社会。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就是如何让我们的教会影响社会甚至影响世界呢？大家来思考这个话题。一群普通的门徒被主使用，却影响了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城都被影响了，连城周围的人都来了。你看圣经记载了很多人从耶路撒冷周围来到耶路撒冷寻找彼得他们的医治，很多人搬家住在了耶路撒冷。为什么？很多人为了信仰一切都献上。我的引言部分就是有很多的问题让你去思考。第一个，为什么很多人谦卑的下来来问一个关于人生的问题，我该如何行呢？一般的人都很骄傲，都认为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懂，我要教别人，别人都要听我的，这是所有人大部分人都有的态度，是不是？你周围的人不是这样吗？啥都懂，他感到什么都懂。竟然有一群人说，哎呀，我该如何做啊？你告诉我，什么都不懂啊，却谦卑了。为什么呢？还有，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影响这么多人信主，一次3000人信主呢？为什么当地的民众都喜欢这些基督徒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犹太人的信仰价值观被改变呢？能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很多人卖了所有的房产家产住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呢？为什么信徒不怕各种的逼迫和压力，无论来自社会的，来自犹太民族的，还是来自当时的政府的逼迫压力，还这么火热呢？是因为有一个不一样的教会在影响着他们。这个教会是有什么特点呢？他们的教会为什么这么有影响力，有什么特点呢？我在思考的时候，我总结了有7个给大家分享的，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教会带出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该如何的去建造。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把教会当作我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你一定会想着怎么让教会复兴，让教会发展，让教会产生影响力。有7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这个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你看圣经记载第2章第2节到第4节说，忽然有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一个神迹，在当时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一阵大风吹过，他们充满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落在他们头上，他们还能说出一些别国的话，这是没有发生过的。大家知道巴别塔让大家的语言都分散了，都说的不一样的语言了。既然今天大家都说起别国的话，他们的舌头被圣灵掌管，说出敬拜赞美神的话语，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你就发现教会历史，你去读教会复兴史，所有教会复兴的基础就是因为每个人让神掌权，让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管理，让圣灵占有，让圣灵控制，就是人不再是有自己的私欲掌管自己。罗马书第8章还有加拉太书第5章都讲到了圣灵与情欲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顺从肉体的私欲呢？顺从圣灵呢？顺从圣灵就是完全让圣灵管理，这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让圣灵管理。如果一个人被圣灵管理，被圣灵充满，他说的话，他想的事情都是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话为标准的。如果一个人这样，教会就好多了。如果有一群这样的人呢，更不一样了。如果所有的信徒通通被圣灵充满，更不一样了。哈利路亚，大家是火热的，大家是以神的心为中心的，大家想着我怎么爱神，我怎么顺服神，我怎么尊重神，我怎么让神掌管我，掌管我的生命， 相关我的家庭。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教会该有多复兴啊，就没有纷争，没有嫉妒，没有内战内斗，全是想着怎么复兴神的家。所以如果每一个信徒都被圣灵充满，哇，那个复兴很大。你去看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复兴都是一群被圣灵充满让圣灵管理的基督徒一起祷告敬拜付代价追求传福音，不是吗？所以他们呢都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教会一定要渴慕圣灵充满。那为什么圣灵没有充满弟兄姐妹呢？不是圣灵不愿意充满。再回来我的那个前面那一章哈，说圣灵充满是神的心意，圣灵充满是让神掌权，圣灵充满才有真复兴。往往不是神不愿意充满，是信徒太骄傲，是弟兄们太骄傲。圣经说人若渴了到我这来喝，就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你要渴，你要渴，你感到自己非常的需要。你如果说主啊，我感到我自己好骄傲，我感到好贫穷，灵力好贫穷啊，我好缺乏呀，我好软弱呀，我不满足现状，主啊你帮助我，我要离开这种软弱的生活，你就开始付代价祷告渴慕追求，圣灵就会充满你。如果你是一个认为我还不错，我还不错，我还可以，感谢主还好了，还好了，你就不可能被圣灵充满，因为你活在骄傲和自满的里面。所以当人真的谦卑，圣经说人若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神就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需要跪在圣灵面前，甚至流着眼泪，真的渴慕主啊，我看到我的疲乏，我的软弱，我的亏欠，我需要刚强，我要求你改变我的状态，求你引导我更加的爱你渴慕你。当每个人谦卑下来，神的灵就会浇灌。好，我们讲第二个，一个教会为什么能影响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时代，是因为这几个教会是一个注重宣讲基督的教会，或者说是一个热心布道、热心传福音的教会。你看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第一件事干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彼得他们站起来对着众人这么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醉酒了，我们是圣灵充满。正如约珥书所说的，你读上面的经文就知道了。他就引用约珥书讲到了为什么圣灵充满，圣灵是根据约珥书的预言，再讲到了耶稣是谁，讲到了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被你们卖了，现在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身着高丽的基督。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第36节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是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就是犹太人的盼望，就是我们的救主。当他讲到基督的时候，众人觉得扎心了。我读到的我非常感动，只有耶稣才能给人带来盼望，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救主。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吗？所以我们在我们讲道的时候，在我们布道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把大家引向基督，给人带来希望的就是耶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另外我们看到很多布道会也讲耶稣的，为什么没人悔改呢？你看这里众人听见的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往往今天的布道还是讲到缺少扎心的感觉，就是让会众听着没有扎心的感觉，就是一个宗教的形式，讲一讲就大家可能还打个瞌睡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缺少影响力。所以每一次聚会，每一次听到都要圣灵触摸我们的心，被扎心，被触摸，被感觉到神在向你说话。所以需要扎心，需要扎心的道，需要讲的时候人心里有感觉。现在人麻木了，缺少感觉。所以我们每假如布道会你要花时间祷告，假如有机会讲道花时间祷告，求主的灵运行，让每一个听的人都有一种扎心的感觉。 甚至每一次你听到都要在前面祷告说，主啊，我今天听到不只是来教会完成一个崇拜的仪式，我乃要你的道扎到我的心里的深处，就像我刚信主被感动一样。我不知道大家信主时间长短，有没有人还记得你刚信主听到的时候有时候就流出了眼泪，有听到的时候就开始悔改，主啊，是的，我的错，对不起，亏欠你，求你赦免我，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如果这种感觉还在，感谢主，你还在成长。如果这种感觉已经不在了，只是听着，哎呀，很无聊，哇，讲道人讲那么长啊，才怎么还不结束啊？说明我们里面已经出问题了。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扎实的道。我们需要扎心啊，我们的心需要被 touch， 需要被神摸。可不可以每次来聚会都在身边做一个祷告？主啊，但愿在敬拜中打开我的眼睛遇见你，在我听到的时候借着你的仆人触摸我的心。如果我们开布道会，每次的布道会不是一个表演一个节目让大家看到，哇，这个表演的不错，这个才干挺好的，很会表演，这不是我们要的，是每一个参会的人都能有一种扎心的感觉，都能扎心。彼得怎么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彼得直截了当地告诉人类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领受圣灵。所以那一天门徒添了多少人呢？3000人。哇，这一次的布道3000人信主。你去读第四章，你看到多少人信主？男丁添了多少？5000。两次聚会就多少人了？第一次3000。哇，3000人这个教会不得了，你看有12使徒120门徒，加上3000人，3000多人的教会已经起来了。到下一次布道的时候，医治了一个瘸子，瘸子行走之后，有5000个男的信耶稣，有5000个男的，你加上他的妻子孩子有多少，上万人了。一个教会在短短几天就发展到上万人的信徒，哈利路亚，这可以有多大的影响力啊。有没有想过，假如在我们的附近有10000人信主觉知信主，有多大的影响力，有多大的带动力啊？难道这只是一个历史不再发生吗？难道神不渴望再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是我们大家的心没有预备好，我们没有向神来祷告寻求，主啊，求你复兴复兴。你看这个教会历史有一段叫威尔斯大复兴，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人信主信到一个地步，哇，那都信主了。那个矿，因为那是有矿嘛，矿周围人都信主了。你发现在各地都有祷告的声音，有的都在路边祷告，在各地都有祷告。后来没地方传，因为都信主了，都信主了，开始悔改，甚至你悔，哎呀，对不起，那时候我犯什么错误，我犯什么错误，就是在身边悔改。后来你知道，连剧院都没人去看了，都来到教会敬拜神了，那是多大的复兴！所以威尔斯复兴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后来你去看阿苏萨街的复兴，你看到每一次大复兴带来就是人的悔改认罪，大量人信主。弟兄姐妹，人悔改信主是神的心意。包括在中国大陆，你发现1980年到2000年短短的20年福音席卷全国，基督徒翻了几十倍，这是多大的复兴。悔改信主是神的心意，所以教会要布道宣教传福音，抓住机会布道做宣教。一个教会如果不宣教不布道，这个教会很难成长，因为他没有时间花心思去在教会外面的人身上去，久了教会就会发生内斗，里面就内耗了。所以教会当教会开始对外传福音，传福音，教会内部非常的合一，也非常有动力，还有使人认识，真的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宣讲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我们讲宣讲的特点一定要扎心，结果一定是带来人的谦卑悔改受洗归主。这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好，我们再往看第三点，属灵团契。他们信主之后谁干嘛就干嘛了？不，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彼此的交接掰饼祈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看到团契的重要。有人说一个人来教会前10分钟就决定要不要来第二次，他来你的教会10分钟决定要不要来第二次。还有如果一个人在教会有6个朋友就很容易留在教会，他有归属感，他会有一种家的感觉。如何让教会留住人？ 如何让来的新人留在教会成长？我发现太多的教会，一个是做了布道，很多人虽然填了觉知卡，再联系不上了，打电话他不接，他这样接了他不来，还有虽然来了，来了几次就不再来了，有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就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如何解决。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这里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一起有属灵的团契，你看他们一起守道，一起遵守使徒的教训，一个人听道行道是不容易的，他们一起来互相鼓励，大家听道守道行道。第二个，一起交流，圣经说彼此交接就是彼此交流嘛，彼此探讨，彼此交流，彼此分享，所以教会弟兄们要需要在一块有交流的时间，这是一个属灵的建造，它不只是讲台上的一场道，而是更多的把道在交流当中活出来，所以他们一起交流，一起交流，还有什么一起掰饼，掰饼是非常好的一个聚会，让大家再次思想耶稣的受苦受死，而生发一颗对主的感恩和纪念的心。掰饼同时也会让大家彼此饶恕，彼此合一，因为我们每次掰饼之前都会有一个什么呢，认罪祷告和彼此和好的事情，因为圣经说我们众人只吃一个饼，意思说我们是一个生长的肢体，有肢体得罪我，我要原谅，我要饶恕，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上的肢体，我们在吃一个饼。还有一个呢，就是一起祷告，一个人祷告，祷告有时候坚持不住，一群人一起祷告是不一样的，所以教会的祷告会是很重要的，大家一起祷告，在这种团契当中大家成长就很快。所以一个人如果来到教会只是聚个会，没有参加小组，没有参加团契，他的成长是非常慢的，他没有身边没有基督徒在他身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团契生活，需要大家在一块互相支持，彼此分享，成为好的有好关系的一群门徒。有没有发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就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基督徒，互相勉励，互相提醒，彼此帮助，成了像好朋友像亲戚一样的感觉，就感觉到真的是邻包远比同胞亲，你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当你遇到困难有人来帮你，你有压力，你有重担，有愁苦的时候，却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你面一起去面对，你就很轻松。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契，是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个身上的肢体。可能教会一开始教导的不多，大家还不意识到，但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教导，越来越教导这个信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哈利路亚，要互相支持，彼此带导，互相鼓励，就非常好了。有人说你到一个教会你要观察这个教会好不好，就看大家打不打招呼，如果大家见面都是很冷漠，也没人跟你打招呼，不会热情也不会笑的话，这个教会缺少那个爱的友谊，缺少那个团契生活。哎，弟兄姐妹们，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是热情的，阿们，都是热情的，热情打招呼，你有难处就是我的，我来跟你一起面对，我们互相支持，教会就越来越吸引，越来越吸引人了。来聚会了，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打招呼，散了会就走了，也没什么关系，也没平常没什么交流，你知道教会就发展就很慢了，就缺少影响社会的动力，让外邦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比他们好在哪里，甚至他发现教会也有纷争啊，也有分裂啊，也有嫉妒啊，也有互相说对方的坏话呀，都感觉不到一个好的团契，他发现世上的群体都一样，有人说哎呀我看了管他信啥都差不多，说的都很好，结果呢互相都没啥好关系，所以世人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他没有压力可以放松没有担心在一个群体中融在群体里，这样他就没办法成长。如果教会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场合，疲乏的灰心的迷茫的受伤的来到教会被医治被抚摸被爱被帮助，那是多好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心之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团契， 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掰饼，一起交流，一起守道，一起祷告，一起带祷。甚至我没有什么担心大家知道我，我就很敞开让你知道为我祷告我有什么什么问题，大家就开始爱，就开始互相带祷，这样教会就会增加他的影响力。好，我们再讲第四个，多行奇事。你看圣经怎么说呀，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是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众人都惧怕。还有下面一节经文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人人都因此产生敬畏的心。有很多的神迹在教会发生，带来大家更加敬畏神。神迹也是见证基督的一个方法。希伯来书说神用神迹来见证他的道。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说使徒出去传道，主用神迹正式所传的道。所以教会是充满神迹的地方，这个时代最需要神迹。神迹在哪里？在教会。你看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起自为的城以来，全都得了。最后一句话再读一遍好不好，最后一句话，全都得了。再来，全都得了医治。我们宣告今天我们有病的全都得了医治。阿们。你相信就得着，你相信就被医治。信得着就必得的，这条路是用信心走的，不是你头脑理性的分析来分析去，这句话真吗，有没有什么意思呀，你分析到最后就没了啊！带着信心对神的话的接受，全都得了医治。使徒们他们可以让周围的人病人得医治，被污鬼缠磨的可能各种病，瞎眼、瘸腿的、耳聋的、眼瞎的、舌结的，都得了医治，给人带来希望、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抑郁症患者，有多少灰心迷茫看不到方向想自杀的人，有多少被疾病缠磨的人，他们真的很可怜很痛苦。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能给他带来医治，因为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祷告是我们的责任，医治是神的。但是我们如果不祷告，很冷漠，看着没什么感觉，也没什么表情，这就是我们有问题的。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安息日看到那个一个女的驼背了，耶稣要医治，当时很多人说安息日治病不可以的，你看这是什么人呢，一点怜悯心都没有。耶稣说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魔鬼捆绑了这么多年，我让他医治还不该医治他吗？后来说那个女人就好了，那个女人立刻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不要久了变成一个冷漠或者宗教化的冷漠，以至于对人的需要缺少感觉。你现在看到病人你有没有怜悯的心呢？你看到很多愁苦人有没有怜悯的心呢？你看到在新闻上看到很多痛苦的人，你有没有一种怜悯在你的心里产生呢？我不说我们有没有多大的全民医治，可是我们如果连怜悯的心都失去了，我们变得何等的可怜啊！巴不得神使用我们的手医治受伤的，医治有病的，让很多人不在痛苦当中。阿们吗？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呢？你也不要想我的全民到底行不行，我祷告好不好，这你不是你想的事情。你要想的是，我看到病人我有没有一颗怜悯的心，我有没有一个心愿去为他祷告求主医治，我巴不得他被医治，我凭着信心为他按手祷告，愿主医治他呢。举起你的手来，一只手好不好，举起你的手来，现在大家把你的手拿出来， 主啊，求你医治我的手，求你使用我的手，让我手按病人，病人就得医治。阿们。你信得着就必得着，祷告是你的责任，医治是神的作为，但是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肯让神使用你吗？愿神让我们开口有智慧，举手有权柄，有能力。使徒们不是这样吗？跪下祷告，起来传道，按手医治，教导真理吗？好，我们再往下看下面的凡物共用。哇，这个更不容易，使徒教会留下了非常好的榜样，让当时的人羡慕，就是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需用的分给个人。首先45节，他们卖了田产家业，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拿来干嘛呢？放在教会来去帮助需要的人。弟兄姐妹，有谁愿意，谁能做到把田产家业拿来放现在教会给需要的人呢？甚至连十分之一都做不到，连那个圣经的要求命令都不肯守，怎么可能做到这里？所以人真的被圣灵充满改变了，才变得不再自私，不再专顾自己，而是看重神家的需要和周围邻舍的需要和缺乏贫穷的弟兄姐妹的需要。这样的教会能不复兴吗？能不产生影响力吗？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看重神的需要和神子民的需要，超越自己的需要，他们卖了田产家业，拿到神家里来，拿到放在使徒的脚前，分给缺乏的人。第五章记载了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撒菲拉夫妇，也卖了田产家业，他留了一部分给自己，剩下的钱拿来找彼得。彼得说，就这么多吗？你怎么欺哄圣灵？那个人就死掉了。后来他的妻子也来了，说就这么多，他妻子也骗神，是不是？后来倒下来死掉了。哇，大家都很敬畏。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教会要有一个行为，就是帮助缺乏的人。44节说另外的版本翻译就是全信徒聚集在一起过团契生活，所有的东西都大家共用，他们又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需用的钱分给大家。一个是我们需要完全奉献，一个是给需要的人，一个是彼此帮助，没有缺乏的。神教导在旧约教导以色列人不也是吗？他说如果你的弟兄没有钱向你借，如果到了安息年的时候怎么样，就豁免了。还有你收割庄稼不要把田角都割尽了，留一点给什么人？寄居的。还有果子要留一点给需要的人。在旧约教导我们一个真理，要照顾那些缺乏的、寄居的、贫穷的人。后来讲到了借别人，给你借你不能是他要他的高利贷，那这种贷款要高利息的，你借给他，如果他还不了的话，到安息年的时候就豁免了。为什么神为什么在旧约这样教导呢？因为神说，我让你们不要攥着手狠着心，让你们中间没有穷人。这是在旧约。到了新约，使徒教会每个人把田产家业卖了分给需要的人，可能是使徒他们做一个分配吧，或者怎么样，不知道怎么分，总之是发给缺乏的。没有一个缺乏的，没有一个缺乏的，每个人都有了。今天教会缺少一个见证，就是合一相爱的见证。你有你就享受，你没有你就瘸着，你就贫穷着。这不是神的心意，互相帮助、支持给缺乏的人。我曾经在服侍主的路上，也曾经被别人祝福，也祝福过别人。别人就说什么：“这是天父让我给你的。”他认为自己是个管家，我不是钱的主人，我是管家，只是神让我管理的。我这有了，我就给你，是我都是我们天父的，都是我们神的，所以神感动我就给你，祝福你的，我就是要祝福你的，我是一个祝福的管道，哈利路亚！我要给缺乏的人，调整心态哦，你不要认为我是钱的主人，这是我的钱，我爱怎么花怎么花。我给你的话，你要感恩的戴德的对我，你要听我对我好，我都帮你了，这是错误的心态。弟兄姐妹同意吗？我是管家，我只是神的管家，阿们。我是钱的管家，我所拥有的是神给我让我管理的，不是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掉的。 花每一次花家都要问神，这个可以吗？你是老板呐、啊，你是主人呐、啊。还有我看到弟兄这么缺乏，看到弟兄啊姐妹啊遇到困难，我帮他，我不是以主人的心给他的，希望他来报答我，我就是天父给的，就像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一样，这是我们父母的钱一样的，这是天父给我的，我就帮你，你呢感谢神就好了。如果你有了，你也去帮助别人，我也不期待你来帮我，我也不期待你还我，我也不期待你感谢我，这就是天父的，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当教会互相帮助就没有缺乏的了。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一个阶段你很难很困难，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遇到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当这一位弟兄真的走不下去，太困难了，我们来帮这一个，互相帮，每一个人都不至于缺乏了。所以教会是一个很好的团体，要互相照顾。很遗憾的是，很多弟兄姊妹根本就不考虑到别人的需要，不 care 别人的需要，自己有了就自己花享受，别人缺，有爱情的还怎么说，愿主祝福你吃得饱穿得暖，平平安的去吧，是您怎么说这人，这是什么人呢、啊？主怎么说的，你不要跟他说这些话，你要给他，你的爱不要只在言语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使徒教会他们就有一个这个特点。再往下看，为什么能影响社会，这个教会，我们再往下下一个啊，同心敬拜，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在殿里，现在家中掰饼，趁着欢喜诚实的用饭。好、啊，这里又讲到了什么，他们天天同心合一在殿里横切的在殿里聚集啊，这是新译本，一家一家的掰饼。还有呢中文译本的翻译，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殿里聚会。你看到没有，他们天天同心敬拜在圣殿里，天天同心啊，同心要天天同心合意，不是今天同心明天纷争分裂，要天天同心，而且在殿里敬拜神要恒心。恒心是一个态度，表示他们非常的迫切，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诚恳的敬拜神。所以他们在殿里恒切的敬拜神，所以他们天天敬拜神。他们不嫌麻烦吗？怎么那么多聚会啊？没有，他们感到每一次聚会都是享受的，每一次聚会都是快乐的。弟兄姐妹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一到礼拜天，快到礼拜天，你们心里是感到很盼望，赶快礼拜天我去聚会呢？哎啊，又到礼拜天了，感觉到不想去，有哪一种感觉呢？如果每次盼着礼拜天，盼着来教会，总想来教会聚会，总想到教会跟弟兄们一起敬拜神，说明你的心态状态还不错。如果你害怕逃避聚会，总想拖延来晚一点，甚至不来了，找个理由不来了，你已经出问题了，已经不健康了。为什么怕聚会？为什么不想来教会？有问题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盼着天天礼拜天呢、啊，是不是都能来敬拜神，多好啊。当然也不可能了，因为上帝造的都有日期的，可是说明你的内心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好，再往下看啊，有除了有崇拜教会的生活，还有什么家庭小组，他们在家里干嘛呢？一起掰饼啊，吃饭啊，欢喜诚实啊，心用饭啊，也就说明他们除了在教会有除了有圣殿的崇拜，也有家庭小组。我知道很多教会都是有主日崇拜，有小组聚会，家庭小组很重要。你看在家里不一样，是你说一家一家的掰饼，一家家的接待，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家接待呢？我们这里有几个点，我在这里提一下。好，往下，每信徒开放自己的家庭，彼此的关系更密切，他们每一家都愿意展开自己的家。今天在我家聚会啊，很开心啊，大家来我家很开心，大家在我家一起掰饼，一起吃饭，一起赞美。另外一家也是到他家，他也很开心，说明这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大家不愿意到自己家来，你们憋到我家，我家不方便，不肯打开自己的家的，你记住，是往往是因为缺少舍己的心。你不愿意主祝福你的家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家就接待，我刚刚我父母信主，全家信主比较早，我父母他们经常接待我家，那时候我还小，老接待，老天天接待，接待弟兄姐妹，接待传道人啊，有点好吃的就做给传道人吃了，就接待吃掉了。 感谢主，但是我们的心很开心，因为我们家就是接待的，所以我们很乐意接待，神就祝福我们的家，所以我们全家都信主，全家敬拜主，侍奉主。我家六个兄弟姐妹，有四个都做了牧师师母，就全时间服侍，剩下两个也在服侍主。弟兄姐妹，接待是蒙福的，圣经怎么说？接待我小子的就是接待我，给他一杯冷水不能不得赏赐。弟兄姐妹，愿意敞开你的家吗？接待吗？哇，我特别看到很多家都是很大的房子，哇，其实随便打开家门接待二三十人没有问题，我们干嘛不去接待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呢？当然接待会很麻烦的，还要收拾，提前可能还要煮饭，走了还要收拾，为主做任何事都值得，为主再辛苦都是开心的，阿们们，哈利路亚。我们如果还能服侍主，还能接待，是多有福的一件事情。我和我太太有的时候去一个美国的一个老长辈家去这个读英文，一起学习，一起学英文，一起读英文。啊，这老人家都我不知道有没有八十，七十多岁了。哇，他每次都很开心去他家，就摆上能摆上的，都很开心，很喜乐的希望我们去。每一次去他都很开心，我们都被激励。哇，感谢主，一个人到了七十多岁了，还愿意接待，多有福啊！弟兄姐妹，我愿我们一直接待，一直侍奉，直到主来，不要被病折磨着，而是还能趁着健康，或者主给我健康，让我到见主面都是健康的，我可以服侍主，接待弟兄姊妹，照顾弟兄姐妹的需要，直到主来，我都乐意服侍主。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盼望的呀！把家庭打开接待，你知道大家在家里聚会关系是更亲密的啊！不要只搞到教会的小组也在教会，崇拜也在教会，你的家接待打开试一试吧。当然肯定会麻烦一点，但是一定是蒙福的。还有掰饼，在一起掰饼，哇，什么感觉？太好了！一起掰饼，一起纪念耶稣的爱，一起吃饭，哇，一起吃饭也很好啊！一起吃饭特别让我们聊很多生活性的话题，大家关系更 close 更亲了。还有一起赞美神，一起唱歌，你知道赞美也是很美的，属灵上就在增长了。所以为什么使徒教会这么有吸引力，这么有影响力呢？他们有他们的特点，有他们的原因。所以神祝福大家，但愿我们每个人教会都是复兴，每个教会都是复兴的，每个家都是复兴的。哈利路亚，主恩待祝福我们。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到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为什么能影响社区，影响那个城市，影响周围的人呢？他们有很多的特点，属灵的本质品质是我们缺乏的。我们透过你的话愿意悔改，愿意改变，愿意成长，愿意学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道来提升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